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感谢神，我们一起共同来庆祝啊，也祝贺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父亲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啊。我自己个人也很感谢神，因为从来到咱们 CCMC 啊，从我们职堂开始，每一年的母亲节都是在凯瑞堂和大家一起过啊，每一年的父亲节都是在德恩堂啊，和德恩堂的弟兄姊妹一起过啊。因为这个母亲节呢，它总是第二个主日，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啊，这个父亲节是第三个主日，所以我们第二个主日在这边有圣餐啊。今年呢，我们就把它对调了一下啊，对调一下，和大家可以一起来啊过父亲节。那这篇的信息是几年以前啊曾经有分享过的啊，但是这一次当然有新的啊一些的内容在其中啊。那么首先啊，今天是父亲节呢，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父亲向神献上感恩啊。等一下我会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站起来啊，我要为大家来祝福祷告。但是请大家站起来之前，我们要先讲清楚父亲的定义啊，请大家来看哈。第一个就是您有啊，或者曾经有自己肉身的孩子，不论是否生出母腹，你都是一个爸爸啊，都是一个父亲。第二就是你有或者曾有领养、收养啊、寄养、养育孩子，虽不是自己肉身所生的，你仍然是一位父亲。第三，你有或有曾在属灵上抚育年轻一代的信徒啊，成为其属灵的父亲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爸爸，对吗？好，现在就请我们中间所有这样的父亲都站起来。感谢神啊，我们一起来祝贺我们的父亲啊，真是要为每一位爸爸感恩。像有人所说，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，家庭里面实在是需要爸爸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最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您是我们荣耀的父，您是我们天上的阿爸。在这样一个父亲节，首先我们向我们天上的父献上感恩，主要同时我们也为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您有赐下爸爸，我们来感恩，是吧？虽然今天的社会堕落，家庭破碎，有许许多多的不幸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真是为我们中间这每一位的父亲感恩不尽，求主您大大的施恩赐福，让他们真是做家庭的头，做孩子属灵的榜样，引导儿女走在敬虔的道路上面，主要照着主的心意来管教，来带领自己的家庭能够容神一人。主啊，求主也给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父亲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，做一个敬虔的好男人实在是不容易。主啊，有外在的压力、诱惑、攻击，主啊，也有我们在家庭当中、在婚姻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、所学习的功课。求神您自己的话语、至圣的真道，做我们每一位父亲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每一个做爸爸的更贴近天父的心意，照着主的旨意效法我们神的榜样，来做敬虔的好父亲，在这样一个黑暗背面的时代当中，为主如同明光照耀。愿主大大的施恩赐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爸爸们请坐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神。在2018年啊，迪士尼呢曾经出一个短电影啊，它这个短电影就是在放每个电影之前它会插播啊，我以前也不知道啊，那年是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啊。这个电影叫做《包》，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都不记得啊，几年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有提过啊。为什么这个电影很特别我要提出来呢？因为这整个是一个完全华人的一个背景 啊，你看这个包啊，就是那个包子，包子的包啊，描绘了中国人两代人之间的一个代沟、亲密和张力啊，这就是他的这个图画啊。但今天呢，这个video 啊播不出来了啊，我这里本来是有一个 video 啊，这个 video 播不出来了，可能是我不知道是版权还是什么原因啊，但是也许大家到网上去还能够啊，也许还能够找到。那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，它非常形象真实的，我相信它这个编剧一定是一个华人，有可能是华人的第二代啊，有可能华人的第二代生长在美国这个环境，它讲的就是北美这个环境当中的啊这个华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，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描述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包子，你看包的这个包子啊，后来就成为了这对父母的孩子。那讲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就怎么叛逆啊，怎么这个得罪爸爸妈妈，然后有很多的让父母伤心的事情。那到最后啊，是一个很感人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啊，很感人的一个结局啊，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，14-21节。刚才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读到了第17节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严父什么呀，慈母，是不是？严父慈母啊，在母亲节的时候啊，我们感谢母亲的慈爱，那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啊。那么在父亲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为父的这样一个心肠。其实严父慈母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啊。当然也有的家庭当中，我知道今天也有的家庭当中可能是有点反过来啊，是这个慈父啊，严母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要有一个唱黑脸的，有一个唱红脸的啊，总是要有严厉的一面啊，但是又有慈爱的一面。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这一位神的仆人非常的特别，使徒保罗没有结过婚，使徒保罗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，但是使徒保罗却在主的里面，刚才我们讲到父亲的定义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三点啊？使徒保罗有没有真儿子，还不是假儿子，是真儿子，有没有啊？有吧，都有谁啊？提摩太啊，提多，是不是 啊其实包括那个阿尼西姆啊，他也有讲到是我所亲爱的这个儿子啊。保罗说这是我的真儿子啊，大家注意，这不是私生子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在主的里面真真正正的就像他的儿子，比儿子还亲一样。所以保罗是一个为父的人啊。在哥罗前书第四章这一段，在第15节，大家看保罗就说，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,000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保罗在他们中间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牧养带领啊，这个父亲的心肠就再再的体现出来。那么保罗有没有严严的一面？有严严的一面。保罗有没有慈爱的一面？有。你来看这个第21节最后啊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？哇，这是哪一面？严父的一面，是不是？保罗说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，这是指的他哪的一面？像慈母一样啊，大家不太敢说啊。保罗是严父，保罗也是慈母吗？其实保罗真的是又当爹又当妈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有这么一句，是不是 啊又当爹又当妈啊。有时候啊，我看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也是啊，比如说啊，暂时啊妻子不在身边，或者是丈夫不常常的在身边啊，那么作为做爸爸的或者做妈妈的啊，有真的就是又当爹又当妈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哎，保罗就是。那好，那保罗为父的当爹的，这里我们有看到保罗也当妈呀。我们讲话可一定都要有圣经的根据啊，不能乱讲。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我来给大家来看好吗？在加拉太书第4章19-20节，这段的经文弟兄姊妹们应该不陌生。为什么不陌生呢？ 如果你按照咱们教会的读经计划，这是我们昨天读的呀，啊，对不对？点头的都是好好读经的，没有反应的都是还没有读，没关系啊，差一两天没关系，大家补都可以的啊。加拉太书四章19-20节，保罗在这里怎么说？大家看，他说：“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什么之苦？生产之苦。”我请我们中间所有爸爸，刚才每一个站起来，我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受过生产之苦？啊，做爸爸你有没有受过生产之苦？有的做爸爸说：“这个我太太生孩子，我竟享福了，为什么呢？人家送的是鸡汤，好吃的，太太吃不了，我就跟着吃，我也跟着长了好几磅，是不是？”当然了，我们做爸爸也有辛苦的一面哈，啊，太太生孩子也要去伺候，也要去照顾啊，这个也要作为肯定，也要给肯定啊，我也是做爸爸的，但是啊，咱们说心里话，做妈妈的生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我在这里，我作为弟兄啊，作为一个爸爸，作为一个丈夫，跟我们所有的丈夫要说，啊，真的，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爱你的妻子，啊，好好的去关怀你的妻子，她太不容易了。就像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说的，说每个妈妈生个孩子就是过一道鬼门关啊，啊，过一道鬼门关，忍受那生产之苦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。”这个地方他把自己是当爹还是当妈了？当妈了，哎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他是又当爹又当妈。他在他们中间既有严父的一面，也有慈母的一面。他说：“现在我来为你们受苦。”他看到教会不长进啊，看到弟兄姊妹们还在这个开端，还在小学不成熟。保罗就为他们着急，他说：“我再为你们再受一遍这个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。”其实不管是爸爸的严厉，不管是妈妈的慈爱，我相信爸爸妈妈这个爱孩子的心肠总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子。保罗说：“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这里改换口气啊，不管是爸爸的口气、妈妈的口气、严厉的口气、慈爱的口气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口气，他说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”保罗心中对信徒的这个爱是不改变的，是不改变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就一起来学习啊，保罗他这样一个为父的心肠啊，为父的心肠。我们今天在世上，我们不单是做肉身的父亲，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要做一个属灵的爸爸啊，属灵的父亲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保罗儿女的这个出生啊，他说：“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。”在第14节所说，说你们也是我在主里面用福音所生的儿女。第15节，刚才我们也讲到，保罗虽然没有肉身的子女，但是他确实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子女，他有他的真的儿子，他爱他们是无比的亲，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的孩子一样。那这样的一个养育是灵魂体的养育。保罗说：“我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。”大家注意到吗？啊，是真实的关心到他们所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。那最重要的，当然我们知道，是他们灵里的这个需要，灵里的长进，灵里的成熟。因为今天我们生孩子，绝不能是只生不养啊。啊，这个只生不养有两方面，一个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有这个情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很多教会这个信主的人很多，啊，开个布道会啊。或者我们去做个人的探访等等的工作，带人做觉知祷告。高荣德牧师啊，已经回天家的高荣德牧师，基督公认中心的啊这个创办人，高牧师已经是在啊快要回天家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啊，不单是咱们美东开这个基督公认中心的这个门训营啊，我有去服侍。在2022年年底，中部 美中那个夏令会第一次恢复实体的聚会，美中夏令会，当时高牧师他已经都推在轮椅上了，身体非常的软弱，但是他在跟我一起交通分享，他说现在我们在美东建立这个培训营啊，他有一个看见，有一个意向，要在这一片的地方啊，北卡南卡这片的地方来传福音，来建教会。我说感谢神啊，他跟我分享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也有这个传福音的意向，然后他就提到一句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传福音带人信主还容易，造就一个门徒啊，养一个孩子，他说其实那是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的。很多时候人觉知信主，那是一个时刻啊，一个光荣的时刻，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一个得胜的时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归信基督，领受救恩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这是完全正确的，神学上一点错误都没有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救恩绝不是只是一时一刻的。圣经怎么说呀？他过去救了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将来如何？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救恩既是一个时刻，一个宝贵的一个翻转的时刻，但又是一个一生一世的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愿意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呢？要基督要成形在你们心里呢？不要以为自己完全了，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。做父母的也知道啊，十月怀胎，孩子生下来好不容易，后面的路怎么样啊？啊，做爹妈的还长着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记得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，生下来以后啊，人家就来是生下来看望我们，我可能那个忘了师母，还是 baby 十二的时候跟我们说啊，说你怀胎不容易，十月怀胎，孩子生下来过段时间你就想把孩子塞回去了。那这还只是孩子小的时候，只是关怀他啊，这个身体的需要，哇哇哭啊，这个爸妈很疲累啊，等再大一点呢，操心的事情多不多？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多啊，甚至于啊，有时候大家还在那讨论说，生男生容易啊，还是生女生这个爸爸妈妈轻省一点儿？好了，考考大家，是生男孩爸妈妈轻松一点，还是生女孩爸妈轻松一点？啊，都不轻松啊！这标准答案很聪明，都不轻松。以前真的有时候他们就 debate， 我听过的，一群年轻的父母就 debate 啊，在那辩论啊，有的说。还是生这个女生容易点，为什么？女生乖嘛，是不是？女孩子比较乖，男孩子呢叛逆啊捣乱。哎呦，我知道有的这个弟兄姊妹家里面啊，几个男孩啊，这个刚过这个礼拜去参加传道人的一个退休研讨会，有个牧师五个儿子，哇！我说这家里面这个简直是要闹翻天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也有人说呀，哎。这个生女孩的，你别看小的时候好像乖一点，长大了也有长大了的辛苦啊！啊，有人就讲了一句非常有高见的话啊，他说呢，也许可能还是生男生，养起来容易点。为什么呢？等到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，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如果你生的是儿子，你就只要看住这一个儿子，一个男生，一个 boy； 如果你生的是女儿，你要看住他周围所有的 boy。我觉得这是挺精辟的一句话。哎呀，总之就是做爹妈的太不容易了，不单是生，而且要养，而且我们的养不是单单只说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钱，这两年稍微少一点，前几年在北美很时兴有一大批的小留学生，大家知道吧？所以小留学生就不是来读研究所的，不是来读硕士博士，甚至不是来读本科，而是来读什么高中，甚至有读初中的那小留学生。那么有的小留学生呢，是有爹妈或者爹妈当中一方陪在旁边，但那一阵非常多啊。当年我们在纽约上州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，基督教学校的那个校长也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那个教会非常大，First Bible Baptist Church， 主要就是以他们教会依托建的这个学校，但他们有自己的另外的整个校舍啊，都啊还是比较正规。 他们的主任牧师就约我跟我见面一起吃饭，他就说我们现在有三四十个小留学生，而且好多小留学生呢都是住在美国人的家里 host family， 把这个 host family 就叫爸爸妈妈，那爸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有的是在国内还工作还很辛苦没有退休啊，还在中年还在打拼啊，那么呢有的也是都是啊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士，孩子小小就送出来。他说我们虽然也常常给这孩子讲福音，但是发现在 chapel 给他们讲福音讲信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们也不认真听啊，好多孩子这些是没有信主的啊，啊他们这个学校就没有信主的，只要你愿意来他们也接收啊，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政策，但是他们有这个福音的负担，说你过一段时间能不能来啊，给这些孩子们用中文给他们讲福音啊，也关心他们的需要，所以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啊。哦，这些孩子真的是有的啊非常非常可爱，但有的也看到他们的叛逆，有许多的问题。那其中有一个孩子好特别，那个孩子呢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面，那位牧师师母那一家我也认得啊，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，都在一个趟。这个孩子住在这个牧师家里面以后啊，很快就管这个牧师叫爸爸，管师母叫妈妈，牧师师母孩子就都是他的 sibling， 亲得不得了，亲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不愿意把自己当一个中国人。很特别的，我去向这些的中国孩子用中文给他们讲道的时候，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男生是一个男生，他基本上不来参加啊，他基本上不来参加，他甚至不愿意跟这些中国人走得太近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是从深圳过来，他从来没有体会到一丁点的父爱母爱啊，真的，因为他爸爸妈妈早早就离异了，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家庭，都不管他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给你钱，然后就把早早把他送到美国来，像当一个累赘一样的送到美国来读书，就不管他了。所以当他有了这个感受到父爱母爱家庭的温暖，他觉得亲得不得了，就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到这个家里面来了，是你就觉得就要跟他们认同，连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他都不太愿意去提，到这样一个地步。这孩子也挺可怜，但是我也感谢神，我为我这位的这个牧师的朋友感恩，他们把主的爱但也把主的真理都带给这个孩子，在他们教会有办活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去也去参加啊，你说我们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活动，那时候 Trail Life USA 还没有起来呢，就是还是 Boy Scout， Boy Scout 有时候也在他们那边办活动啊，我也去参加，看到这个孩子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，爸妈做什么自己 sibling 做什么再也跟着做什么啊，一起来服侍，非常的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出生，保罗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在这里神的话语没有贬低这个教导的工作，也没有抬高属灵父亲的地位，保罗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讲出来一个真理。他在哥林多教会一年半之久建立教会，真的信徒仿佛他属灵的儿女一样，他不只是教导属灵的知识，而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和关怀，显出他一个为父的一个心肠。那么儿女们怎么样来成熟呢？怎么样让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呢？啊，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啊，儿女们首先第一点需要榜样，儿女们需要榜样，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这个孩子在这个爸爸妈妈家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，他有很多很好的榜样，就跟着他们就开始学。保罗在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，既然是他的属灵的孩子，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，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啊，这里有一个儿子啊，好儿子，这儿子来到你们中间啊，做一个榜样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啊。 你们来效法我。这个效法的这个效字很有意思啊，中国人呢有好多的字是同音的，是不是 啊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做音近意同，大家听过这句话吗？好多字啊有这样一种关系，声音相近的意思也接近啊。就比如说近和近这两个字，有时候大家都分不清，一个是靠近的近，一个是前进的近，是吧？啊，这两个字实际上音近也有相似的地方，还有好多啊这样的词，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。那孝这个字就有讲究了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？十诫啊，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十诫，孝敬父母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词，大家有听说过叫不孝子孙吗？啊，这好像是骂人的话哈，不一定是骂人的话，不一定是骂人的话。有的时候你注意，就是做儿女的啊，比如说纪念自己父母的这个悼念文，甚至在有的这个墓碑，父母的墓碑上面，后面落款它就有一个谦称，不孝子孙，也有这样写的。这个孝是哪个孝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孝法的孝，孝顺的孝，是哪一个孝啊？是生肖的肖那个字。哎，生肖的肖那个字，但这个字也念孝。不孝子孙，不是说不孝顺的子孙，不孝子孙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哎，对了，就是不像爸爸。惟妙惟肖这个词大家知道吧？啊，什么叫惟妙惟肖？就是模仿的非常非常像。哎，所以不孝子孙就是说我不像我的爸爸妈妈那么好，我没有学好他们的榜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如果要是当然是斥责一个人说他不孝，就是你不像你的爹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就是孝这个字啊，所以我们肖蒙弟兄很赚便宜啊，在信里面已经就说了，他是肯定是很孝的啊，他确实很孝顺的儿子啊。这个小，不过他实际上他原来那个肖不是这个肖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是另外一个肖字啊。那么好，那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注意，儿女需要榜样，以谁为榜样？在你们家里，你的孩子以谁为榜样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了，你的孩子就以你为榜样啊，就是以你为榜样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爹妈如果是有好的这个样子，那就是一个好榜样啊。爹妈如果是不好的，那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。哎，我小时候啊，啊，除了我父母给我有很多的榜样啊，我感谢神啊，虽然我父母不信主，但很多都是正面的榜样啊，他们的为人啊，他们的举止啊，他们各方面的啊这个态度做法啊，是很正直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我的爷爷啊，我的小时候我的爷爷也带给我很多很好的榜样。我现在回顾起来啊，我一到寒假暑假就去东北啊，去长春就看望我的爷爷，所以我就常常说回东北，所以我算半个东北人嘛，回长春啊。我爸爸也是在东北长大的，跟我的爷爷住在一起呢啊。我爷爷他很有意思啊，他这个榜样啊是潜移默化的啊。其实我的爷爷是挺严厉的，比如说在饭桌上一起吃饭，那这个饭碗里面呢有几个米饭粒儿，小男生嘛啊，什么都快呀，这个就是马马虎虎，哎，有几个饭粒儿就把这一撂，刚一撂还没起来呢，我爷爷就拿着筷子啪啪啪在我这个碗边轻轻一点，什么意思啊？把米饭粒儿都要吃干净啊。哦，我一看那我赶快明白了，我就把它粥吃干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爷爷每一次吃饭碗里面是干干净净的，像有人讲笑话说吃完饭可以把这个饭碗扣过来看一看，这是乾隆年间的，背后不是扣着碗，是意思什么？就是碗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要吃的干干净净的啊。那我就意识到，因为我爷爷他也是这样子，那我就要跟着他学。啊，不单是在家里面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，这从小就背啊，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在家里，我们也教他们这个也去背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。更重要的是一个榜，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你知道我的爷爷这个洗手的时候啊，水龙头在那里一开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洗手呢，旁边有块肥皂，以前在国内很少用液体香皂，就是一块肥皂摆在那里啊，或者香皂啊，稍微好一点的，就把这肥皂拿过来在水龙头底下一冲，是吧？ 冲着手，然后把肥皂也冲湿了，然后呢就打上肥皂，肥皂搁在一边，然后再洗手。我的爷爷从来不这样做，他不这样做，而且他做到一个极其的一个节俭地步，他是在水龙头底下把自己的手啊先打湿，打湿以后呢，他就在那个肥皂上面就这么抹一下，啊，这个肥皂就搁在就这么抹一下，哎，然后手上就有一些肥皂，然后他就拿这个就来洗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经过战争年代，啊，当年抗日打日本的时候，他是军医，他是学医的，是军医，啊，报效祖国，啊，军医，啊，当然那时候国民党军队了。啊，国民党军队啊，不过他还弄了一个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整个这支军队都被共产党收编了，算是起义还是投诚？再弄一个四年以前参加革命，还算个老干部。不过文革当中受很多很多的苦啊。以前我们有那种红药水、紫药水，孩子有受伤嘛，小孩子哈摔伤了，一般家里面抹红药水、紫药水，拿个棉签蘸一下就抹在这个伤口上。我爷爷是做医生的，他从来不用棉签，你知道用棉签都有点浪费，他是战争年代留下的这个习惯，他拿一根圆圆的细细的啊，就大概就这么粗的啊，一个玻璃棒，玻璃棒的头是圆头的啊，是很光滑圆头的，他就在那个红药水或者紫药水瓶里蘸一下，然后就给我抹上，就尽量的减少浪费，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有时候人家说，哎呀，那个牧师你很节俭啊。我说我就是这样，我有一次到这个弟兄姊妹家里面去，然后人家给摆一张那个纸巾啊，然后还把纸巾撕一半啊，分头来用，然后这个弟兄也挺有意思，说呀，一看到牧师这样就知道我们这是这一代人啊，我们这代人都挺节俭的。然后弟兄就讲一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次听那个庄祖坤牧师讲道啊，在这庄祖坤牧师在波士顿牧会啊，庄祖坤牧师讲道，他说女儿啊，庄牧师好像是有女儿没儿子，他女儿呢就这个啊，把男朋友带到家里来了啊 ，ABC 哈，第二代 ABC， 这庄牧师就观察，一张这个 paper towel 一张纸巾啊摆在面前，他说看这个男生啊，就把这纸巾一撕两半啊，一次先用一半，然后另外一半干净的留在一边再用啊，庄牧师就说这个男生挺好，可以做我女婿，好像是庄牧师有一次来讲到这个事情。这个男生从哪里学来的？从他爹妈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一种的勤俭的习惯，家里面有这个榜样，他就学来了。哎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抠门啊，这些好的习惯其实都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像美国人就也跟我们学啊，不就学的不太像？哎，你我比如说吧，以前我刚来美国那 paper towel 都是一大张的，正方形的，一大张，一撕就一大张，一撕就一大张。有时候真的就撕一半，后来这已经好多年了。后来你到商场里去买，你发现他们做的那个纸巾啊，也有怎么样啊，一撕半张就打孔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对的，这是有道理的。那我们这样的一种的，我打一个比方啊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也是同样的。你有没有好的榜样去学？一个生命会影响另一个生命。那第二点。儿女不单需要榜样，也需要什么呢？也需要一个教导，啊，不是光光的，只是我就做什么你就来看，这是一方面很重要，啊，如果我们做不出来，很多时候我们教导的也没有力量，啊，也没有力量，啊，但是同时呢，也需要教导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，啊，这是上个礼拜五啊，在校园团契，在校园团契带查经的时候，和啊同学们一起查考的学习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。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只有一种的儿子不受管教是什么呀？就是私生子，生下来丢了不管， 不养。其他的只要是亲的儿子一定会管教的，甚至于有时候要怎么样啊，要打。上个礼拜我查经的时候，国强弟兄也在这里啊，我就问这个同学们啊，问这个弟兄姊妹啊，小时候有没有挨过打。这孩子们都是多少，就是90后00后啊，啊已经没有80后了，现在80后都已经是中年人了，都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了，90后00后都是独生子。哎，一问他们还不错啊，你学生们回答，我说没记错还是个女生回答啊，他说小时候当然挨打，挨打是天经地义的，是爸爸妈妈为我们好，是吧？啊，国强弟兄还记得。哦，他们还知道这个道理啊，还知道这个道理。我小时候也受我爸爸妈妈的管教，我也跟他们分享，也挨打呀。你知道挨什么打？偷家里的钱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家里有小小的存钱罐，那钢镚啊，零钱硬币就放在那里面。小时候5分钱非常非常值钱，能买很多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有个5分钱都不得了。我就偷家里存钱罐硬币，跟大院里几个小朋友跑到这个外面啊大街上拐角的那个代销店，就小卖部，啊，我还不是买糖吃啊，我觉得我还挺长进的，买铅笔、橡皮、尺子，买这些东西，买完以后让大家分一分。回来以后，后来被爸爸妈妈发现了，这一顿揍啊，绝对不可以偷东西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牢牢的记住了。绝对不能偷东西。到现在回过头来，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感谢他们管教我，感谢他们打我。没有说，哎，这孩子挺精的哈，看这钱放那没人用，他就拿去用，可不能这样子。你知道今天有的爹妈，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听了很难过，很心酸，是什么呢？说在这个大院里面，都是后来国内不都是塔楼吗？前些年听到的，住在塔楼，然后。爸爸妈妈呀，保姆啊，带着孩子就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小公园里面就一起玩。有一次下了雪，下了一场雪，孩子们就在一起玩，玩就很开心啊，堆雪人啊什么的等等。然后呢，互相也打打雪仗。然后有一对爹妈就说：“他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们这孩子真是可爱呀，怎么可爱呢？捡起地上的雪，然后就知道往人家孩子的脖领里塞呀。”没有一点的责备和管教，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很淘，挺可爱的。你说这个孩子如果这样下去长大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能生但是不会养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你知道美国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黑命贵运动还不是2020年开始的，就是2013年最早就开始了，就要开始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在 St. Louis 啊 St. Louis 那个地方啊开始的。那这个照片呢是 Baltimore 巴尔的摩，当时也起来这个黑命贵运动啊，有些很多这些年轻人就被怂恿煽动，就也是冲上街去啊闹事，什么打砸抢这个抗议警察等等这个暴力的这些冲突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妈妈，她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居然也跑出去到街上去闹事，就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揪着自己的孩子，看到没有？当时就砰就打呀，揪着自己的孩子把他往家里揪，啊，你不可以参加这个闹事啊，这个暴乱，就把他揪回去了。这个妈妈后来就被评为 Mom of the Year， 你知道吧？这一年的伟大的妈妈，这还是2013年的时候，大家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是非对错的观念啊。到2020年，我不知道怎么就倒过来了。后来这个妈妈就被采访，我来给大家播一下哈。这个妈妈就被采访，看怎么样把这个。来听听这个妈妈讲的话。哎，播不出来，我们这里这是有 internet。
没有加上来，好像是。
有，这是嵌入的。
这是 picture， 不是那个 video。
是吗？
啊，对。
哦、
对、
啊。我在我的那个电脑上一点就能播的。
好像不行，
不行哈。
对对、
啊。那算了，那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嗯。啊，算了。那这个，这在这个电脑上不能播啊。但是我想大家，你想象大概也知道，这个妈妈后来电视新闻记者就去采访这个妈妈，儿子也坐在旁边，啊，这妈妈就讲我为什么要管教我的儿子。啊、不能让他跟那些人在一起啊，要长进，要上进。后来这个孩子真的啊，他就去学一门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音像制作啊，学一个技术啊，就是成为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。就是一念之间啊，这是一个单亲的妈妈，这个妈妈就是又当爹又当妈。我们继续往下来看。播放不出来了，看看。
哎，为什么？
好了好了，谢谢。箴言29:15说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我们看到今天美国这个社会的颠倒，再看到最近洛杉矶发生的事情，加州发生的事情，等一下我给大家再看两张照片，其实你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了。这些运动真的要让我反思啊，在家庭当中父亲职责啊功能的缺位，对下一代，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跟大家说，有人就呼吁说，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呼唤父亲，呼唤爸爸啊，是吧？儿女的榜样，儿女的教导。下面第三个，保罗儿女的境界。保罗也对他的这些属灵的孩子发出一个警戒，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，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，然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，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，乃是他们的全能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，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保罗给他儿女这样的警戒，实际上显明人心中的一个骄傲。我们做儿女的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对父母的管教是不服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小时候，我爹妈打我的时候，我是非常不服的。然后再长大一点，到了青少年时期，我曾经历过一个非常非常反叛的时期。在外面啊，在我的同学朋友面前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，一个很好的人啊，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啊，一个很关心人的人。回到家里面，对爸爸妈妈是各种各样的不服啊，各种各样的看不起，他们说东我就往西，就是这样，极其的悖逆。现在回想，都是我自己心中人心中的这样一个骄傲，人心中这样一个骄傲。而当保罗给他儿女做这样一个警戒的时候，也在宣告神的全能。大家要知道，做父亲的，包括做母亲的，在家庭当中，您的这样一个职分，实际上是神给的一个责任，带着一个托付，也带着一个权柄啊。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权柄，如果你不使用，如果你不管教，如果你不警戒责备，引导他们走在正路上面。第一个，我们作为父母的没有办法向神交账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的孩子，他们终极的父是在哪里？是在天上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，为什么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把他献给主？就是在跟神说，孩子，这孩子是你的，神，我只负责多少？我负责18年，到18年了他就离开家，他就成年了， 以后一生的路他怎么走，在这18年当中你要来帮他来定规的。如果他以后这个路走歪了，神来找你要算账的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父母做父母在家里面，不是有的时候就过于的强调说，哎呀，孩子跟我都是平等的啊，这个我对孩子尊重啊，孩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、啊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还可以，但绝不是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子女对父母的叛逆在于人内心的罪性与骄傲，父母的权柄乃是父神所赐予。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光景，可怕就可怕在今天这种自由派的思想，这种左派的思想，包括所谓的这些心理学啊，讲到什么家庭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啊、子女的养育啊，就一味的讲，你就尊重他，好的，你就跟他做朋友啊，他要什么就什么，你就让他 happy， 就让他高兴。还有就是父亲的这样一个缺失和缺位，还有就是整个的社会也缺乏一个对权柄的一个尊重。老实说，今天好多做父母的都没有做一个好榜样。你们看看刚才那个巴尔的摩那个黑人那个妈妈，当她的孩子去冲向警察的时候，要去跟警察去对着干的时候，她妈妈就打她。你不能够这样，因为他们是有权柄的。圣经怎么讲？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。你去做那样的事，你不是愚蠢吗？这是洛杉矶的照片啊，洛杉矶就是今年，还不是这个92年那一次，大家说就又重演了历史重演，但只不过今天是更可怕。为什么更可怕呀？他们已经举着墨西哥的国旗。我对墨西哥丝毫，弟兄姊妹们，丝毫没有偏见意见，但是我请问大家，你想想，你换过来你想一想。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人在传一个漫画，那个漫画很辛辣的讽刺，他说今天我们也到墨西哥去开这个车，我们要举着美国国旗在墨西哥的大街上跟他说，你要给我福利，你要给我这个，然后我要举美国国旗，我要抗议你，然后呢你还不能够派兵，不能够派警察来管我，这不是颠倒了吗？甚至于这个国家的领袖要去维护一个国家基本的一个社会的秩序、法律的秩序，维护治安，这还有人在那里说什么？大家知道昨天美国搞了一个什么？这 No Kings 是不是？你看国民警卫队来，这是维护治安啊，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们也是经过这样一个授权来做当做的事情。然后这边来一个 National Guard LOL 是不是？在这嘲笑。今天整个的社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对权柄的不顺服，对权柄的这样一种嘲笑，说 No Kings。 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当中，一定会培养出来一种对权柄的一个敬畏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Boy Scout Girl Scout 什么，现在好像就叫什么 Scouts 啊，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的也不叫丑闻吧，它都公开了啊，同性恋的也接纳等等。后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教会的组织就开始，我们的孩子都离开这个 Boy Scouts 啊，我们就自己建一个叫 Trail Life USA， 哎，就什么呢？我就说叫 Boy Scouts 属灵版本，呵呵啊，属灵版本，这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啊，都是我们可以更公开的去读圣经啊，背圣经祷告啊。当时我们纽约州整个纽约州的这个 troop 第一个 0001， 我们那个 badge 001第一个就在我们那个教会啊，就我们所在那个美国教会，那我就是这个 troop 001的 chaplain。军牧，我现在还有一件这个军装呢，卫兵你有没有穿过？也有儿子肯定也有非常好啊。这个反而我们能够一起公开的来敬拜神了，来祷告了啊，因为都是基督徒嘛。那好，这是 Trail Life USA 的它的一个 oath 啊。每一次我们一开始一聚会的时候，就孩子们一起就这样啊，先向国旗宣誓，向圣经等等，然后就大家看我们这个 oath 说 ，On my honor, I will do my best。To serve God and my country, to respect authority, to be a good steward of creation, and to treat others as I want to be treated. 非常简单，但是就特别特别的清晰。在我们这个 troop 里面，孩子从小就让他养成一个什么尊重 顺服权柄的这样一个习惯，属灵的习惯，这是对他一生一世都有益的。今天的这个美国整个不是这样子啊，今天美国这个公开游行啊，大家看到那个这个美国地图啊，一片全国加上一片，但是 no kings 啊。我先跟大家说哈，我在这绝不，我今天我也不提这个总统的名字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也不是这个总统的粉丝，而我这个直接告诉他啊，这个总统就任以来，他有些政策我是不太认同的，啊，我可以这样说吧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是这个国家民选的总统啊，是不是啊？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啊，他是这个国家三军的统帅，他不是 king 啊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 kings。他做的一切哪里就说是 king， 这不是对他的一个 slander 吗？对他一个诽谤吗？是不是呀？虽然他有些做法他政策不认同，但是我绝对要说他是我的总统啊！我对这位总统这样说，原来奥巴马做总统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大家注意哈，我跟大家又做过这个见证。奥巴马当选的时候，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失望，但是我上台就跟弟兄姊妹说，礼拜天到了啊，这个大选之后的，我现在他既然是民选的总统，合法要当选的总统，他就是我的总统，他就是这个国家的三军的统帅，我们就要尊重他，就要顺服他。他政策不对的时候，这我们绝对可以站出来，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，对吧？最近咱们北卡这个什么华人买地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我上次在聚会当中也跟弟兄姊妹也有说，啊，这我自己个人也是绝对不认同的，啊，也绝对不认同。那我们就表达我们的声音，哎，我们就用合理的、合法的渠道。表达我们声音，不是好像这个现在议员也听了我们的这个意见了，是吧？啊，要把一些不合理的东西，对华人那些的限制啊、歧视拿掉啊。我们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也都做出很大的贡献，这是法律所给我们的这个权利。但是不是跑到那边去啊？就是就暴动啊、暴乱呐、啊，就打砸抢烧啊？哎，我一看到这个 No Kings， 你知道我立刻想到圣经当中一句什么经文吗？啊，约书亚记最后一句话，不是约书亚记，对不起。我这名字是士师记最后一句话，那你怎么说的？那他们倒是就是 No Kings， 是不是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啊，今天这些人在呼唤的那个，啊，他们要的那个，实际上这个总统并不是王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王，但是他们这样讲是要我自己要做王，您明白吧？啊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什么看着好，我们就怎么来。这就是今天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悲哀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：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也说：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让孩子从小养成对权柄的尊重和顺服，乃是爱他们。给孩子做一个对权柄尊重与顺服的榜样，更是爱他们，更是爱他们。同时我们也知道，父亲保罗说，你是让我用刑杖带你到你哪里去，还是要用慈爱温柔的心？父亲其实也有很仁慈的一面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有的家里面妈妈很严啊，这孩子就一想要什么就去找爸爸。有的爸爸也是有很疼爱孩子一面，就是圣经当中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有没有温柔慈怜的一面啊？这也是父亲的心肠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：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这就是爹妈的心肠。爹妈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绝不是高高兴，有哪个爹妈拿起棒子来打自己的孩子甚至哈哈大笑的，这不是变态吗？那叫 abuse， 没有的，除了那些很极端的。我每次管教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都很痛。诗篇三十章第五节：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 这是神的慈爱，这是天父的慈爱。那么这样一种的严厉和慈爱、公义和恩典、怜悯，怎么结合在一个爸爸身上呢？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我们就结束。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多年以前，如果你信主稍微走久一点，有也许可能听过。啊，台湾有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弟兄，他叫韩伟，那在美国这边读书啊，做医生，后来就回到台湾去做这个医院的院长，啊，大家叫韩伟院长。啊，那他呢有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特别淘气，非常淘气，老闯祸，啊，老闯祸。那他就跟他儿子说，如果你再闯祸啊，这个他就是把人家的家里的什么这个东西给毁了，到邻居家去捣乱啊等等。这个韩伟院长就跟自己的儿子说啊，你再闯祸，我就打断你的胳膊，打断你的胳膊。后来结果有一次他儿子又闯祸了，他们打那个棒球，棒球把邻居家的那个玻璃给打碎了啊，然后呢他们又去偷东西啊，有一次就是他们到那个商店里去偷东西啊，跟这个小朋友好像偷的也是棒球还是什么东西啊，结果被抓到了，被抓到了啊，就闯这种祸。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告诉妈妈，妈妈就等着这个爸爸回来，就告诉爸爸啊。韩伟院长回来，太太跟他说，今天你儿子又闯祸了，而且是很严重的啊，是这个偷东西。一说完以后，韩院长就提着一根棒球棍儿，儿子不是喜欢打棒球吗，提着个棒球棍就上楼。哇，他太太追在后面就拉他呀，不行啊不行啊，这孩子小不能打坏了呀，啊，这妈妈都拦不住了，这个爸爸脾气也挺大的，冲上去，那孩子已经蜷缩在一个角落，已经吓得浑身颤抖如筛糠一般，啊，这爸爸挥起这个棒球棍说，我们是讲好的，啊，你如果再这个犯这种罪，要打断你的胳膊的，这个棒子挥起来呢就落不下去。但是他既然已经讲了，他叫说话算数，对不对啊？最后在这样的一个管教的底下，他不得已，也是自己气头上了，还好没有打自己的孩子，他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用右手打，把自己的胳膊给打骨折了。他不是打自己的儿子，他是打自己的胳膊，把自己打骨折了。既显出一个爸爸的威严的一面、严厉的一面、管教的一面，但是又显出爸爸的什么慈爱怜悯的一面。后来据说这个儿子就变得特别特别的乖。为什么乖呢？因为只要他稍微的有点要闹，那时候爸爸都打着石膏啊，整个骨折了嘛，这爸爸什么都不说，把这个手一举，这儿子就老实了，就知道他的父亲为他付上多大的代价。今天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也是同样，天父知道我们有所不能行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天父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这是一个父亲所能做的最大的一个牺牲的爱，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下来，为你为我为世人的罪，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血来洗你我的罪。耶稣替我们来挨这棒子，耶稣替我们去死。所以有人说，十字架就是爱与公义的最大的结合、最高的结合和最完美的结合。愿今天我们每一个父亲，我们效法保罗，效法我们的天父，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是活出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，显出一个为父的心肠来。我不是让每个爸爸都打自己胳膊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啊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伟大的神，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父亲献上感恩祷告。 如果我们的父亲还是在世的，求神您大大的赐福恩待保守眷顾，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做爸爸的，真的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，来做我们儿女的榜样，也照着神的心意旨意爱心真理来教导警戒管教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走在正道上，做一个跟随神的孩子，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